自古清官受欢迎，贪官污吏留骂名，贪赃枉法如强盗，国法天理两不容。听众们，你们好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给大家说一部清官册，叫《愚公案》。您听过包公案、彭公案、施公案、狄公案、龙公案等等等，这回啊，咱说一部愚公案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的，地点是山西省永宁州代管的峪口镇龙堡村。您听这名，这地方十分偏僻，周围全是大山呐，山林茂密，风景如画。就在这个山口不远处，有个大村子叫龙堡村呐。哎呦，这村可不小，哩哩啦啦能有三四里地长，沿着山坡两面全是人家。据说这地方是个杂姓，因为啊，经过天灾人祸，四面八方的人纷纷迁居至此，张王李赵余姓什么的都有，故此说杂居的地方。因为他远离闹市，又在深山沟里头，似乎与世隔绝，所以免了不少刀兵之苦。哎，老百姓的日子比较好过。咱们再说龙堡村住了一家姓于的，男主人叫于石和，时间的时，和平的和。这于石和30来岁，这条汉子好人呐，忠厚老实，光明磊落，愿意助人为乐，是侠肝义胆。别看是个村民，住在山沟里头，深明大义，知书达理，没念过书，但是比读过书的人还有知识，这就是日常啊在社会大学学来的。于是和娶妻姓刘，刘氏也是本村的。哎，这媳妇儿也好，非常贤惠善良，跟她丈夫一样，也愿意助人为乐。两口结婚之后没红过脸，可以说是夫唱妇随。开始的时候他们小日子实在是太苦了，要说吃这顿没那顿也差不多少，但是人得有毅力，能服苦，有决心，这小两口是棋逢对手啊。怎么过这苦日子？于石和的祖辈卖豆腐，他们家呀做豆腐做得非常好，于石和超过他的父亲和祖父。哎，这豆腐做得非常鲜嫩，味道非常爽口，所以这于石和以做豆腐为生。两口子推磨，哎，然后做出豆腐来。于石和是起早贪黑，挑着挑的沿街叫卖，因为他豆腐做得好啊，深受大家的欢迎。每天做的都不够卖的，就这样激发他的活力。小两口是日夜不停的干呐、啊，熬啊熬啊干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，行行出状元。人只要能服苦，这日子不会错的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。3年过去之后，苦日子改变了，有苦变成甜了。3年颇有积蓄，把原来2间土坯房变成了4间石砖房，另外还有大院套。刘氏在家里头养猪、养鸡、养狗、养鹅， 于是何呢？依然毫不松懈，日夜不停的拉豆腐卖豆腐。所以呢，大伙给于世和就送了个外号叫于老师，因为拉出主子来了，他这豆腐做出来，只要送给哪家，哪家都要。有许多有钱的人家啊，都订货，大有供不应求之势。由于有苦日子变成好日子了，两口子更高兴了，更有奔头了。单说这天，于世和早早的起来，上东村去送豆腐。把豆腐送完了之后呢，有两块破的，他就留下了，就这热子别给人家，拿回去自己吃吧。飘着这个空挑啊，他往回走。因为这个东村呢，离他这好几里地，他打算抄近道，就转这山地和树林。没想到走到树林的边上，这天呢是似亮似不亮。因为这里农民起的都比较早，于世和就听着树林的边上有人呻吟的声，
哎呀，
他就一愣，这谁呀？怎么了？这是？顺着声音，于世和去看看。一看树林的边上倒着个出家的老道，哎，这老道年纪可不小了，看上去没有七十也差不多少，胡须都赶了粘了，道帽道袍是破旧不堪。这还不说，这老道的腿上、胳膊上甚至脖子上流能淌水，一股臭味刺鼻。虽然于世和不是先生，但是一看他生的是恶疮，恶疮到这份上，全身要都是，这人还活得了吗？于世和就一皱眉呀，心说这老道从哪儿来的，怎么长得恶疮了？这玩意儿长在身上是疼痛难忍呐，他就动了恻隐之心了。没说于世和这个人呢，一向扶困济危，乐善好施，他赶紧把这挑放下了，哈些腰就问这老道：“道长，您怎么了？怎么身上长了恶疮了？是不是挺痛苦啊？”老道勉强的把眼睁开，看看于世和，可以看面前站这人三十来岁，红堂堂的脸皮，浓眉大眼，长得是忠实善良，农夫打扮，旁边放着挑。老道强打精神，这才说话：“
施主啊，哎，这是报应啊！我的确长了恶疮了。贫道乃是江南余杭县七星观的。”我要到北武当山前去朝圣，哪知道长了恶疮了，折磨的我是寸步难行啊。到了现在愈发的严重，我已经三天水米不沾唇了，看来贫道性命休矣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道爷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我还剩下两块豆腐，就是有点破碎了，您先充充饥，垫吧垫吧，您看怎么样？
哎呦，那太好了。
于是和一转身把两块豆腐拿铲子拿过来，一点一点喂这老道。老道也得吃东西，三天三夜水雨不沾唇呢，谁受得了？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慌。哎，这两块豆腐解决问题了。吃完了，老道比方才强多了，身子活动一下，靠着树坐起来了，不过依然是痛苦难当。他一动弹，腿上的恶疮就淌着黄水呀。于世和就说：“道爷，您说您是江南余杭的，离这远着呵了， 北武当也不近啊。我看这样吧，您现在身患恶疮，寸步难行，不如呢到我家去养伤，我呢服侍您，等将来伤好了，您想干什么再干什么。道长意下如何呀？
无量天尊。
老道睁大眼睛，再次打量于师和，眼泪是夺眶而出。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？素不相识，一点交情都没有，就我在这躺着，他在这路过，给我豆腐吃，这就够巧的，说明他是个善人，心地良善。哎，还要把我接到家里头去，给我养伤，什么交情？有这过马吗？说明这个人心太好了。光说有好人，不多呀。没想到在龙宝村这儿遇上善人了，老道自是万分感激。但是他摇了摇头，施主啊，算了吧，贫道得的恶疮这玩意儿传染呐、啊，咱俩素不相识，我怎好到你家中去讨扰？万一施主或你的家人被传染上，贫道岂不造孽？我一个人担着就够瞧的了，吓死我也不忍心去讨扰。施主，你自己方便去吧。别的道爷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这个人认命，我看一切的事情都是命运的安排。死伤由命，富贵在天，该着不传染，那怎么的也传染不上，该着传染怎么躲也躲不开，您说是这个理儿吗？道长啊，我不怕这些啊，您呢只管跟我到家，我家里的人也不会嫌弃您。哎，您跟我走吧。说这话的于世和搀架着老道挑着挑，老道实在于心不忍，但是有这么个好善人，有这么难得的机会，也不便拒绝了。哎呀，走起路来艰难透了，一个是老道岁数大了，一个是得了恶疮，行路不便，日头都升得老高的，这才到了家。等砸开门一进院，刘氏夫人磨完豆腐从屋里出来了。因为什么？当家的每天早回来了，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抬头一看，当家的累得满头大汗，搀架着个老道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当家的，你哎，别说别的了，快去烧点热水，那个棉花啊，找来啊，然后到西屋把帮着我搭搭手。哎，夫人不用问就明白了，因为丈夫做好事不是这一次的，比如谁家把脚脖子崴了，谁家有病到这借宿，两口子衣不解带在这服侍，像这种事儿并不奇怪。所以夫人赶紧去烧水找棉花，于是和放下挑，把这老道就搀到西屋，把他架到床上，也不嫌埋汰也不嫌脏，把他衣服给解开一看，哎呦，后背前心两腿俩胳膊全都是恶疮，这要不遇上我能活得了吗？一会儿夫人把水烧好，拿着木盆端进来，两口子谁都不嫌脏啊，洗洗手，用棉花蘸着水，水没有别的，里边搁点盐便于消毒，把这黄水臭水给它挤出来，拿棉花擦净，一点蘸着这盐水点点点给它擦。老道咬着牙在这挺着，然后找这干净布给它包上，忙活了一个多时辰，这才算结束。老道减轻了痛苦啊，虽然也呻吟，比在树林里边强着万倍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，眼泪顺着眼角淌起来，心里边一个劲儿念佛，希望保佑这对善人 百年长寿。夫妻又洗了洗手，这时候尉迟和告诉夫人去做饭去。这位道爷三天没吃东西了，刚才就吃了几口豆腐啊，多少的隔上点荤腥，让他增强点营养。哎，我明白，给擀点面条，握俩鸡蛋，搁点葱花，滴的点香油，这一端进屋打鼻的那么香。
哎呦，老道的口水流出多长来，
尉迟和给他吹凉了，能入口了。老道是狼吞虎咽，就这大碗一口气吃了三碗六个鸡蛋，后来吃的是满身是汗啊，吃完了精疲力尽，跟打了一场硬仗相似。老道安然入睡，尉迟和呢也疲倦了，回到屋里头料理家里的事情，当晚无话。到了次日了，由于昨天尉迟和光忙活这老道的事了，也没拉这个豆腐，豆腐也做不成了，因此今儿个没活，干脆到老道这屋吧，给老道探病。哎，老道睡醒了精神多了，这尉迟和就问道爷尊姓大名啊。
哎呀，贫道姓吴，叫吴名氏。
吴名氏。尉迟和一想，人家不说实话，不便深问了，哪有叫无名氏的。那么请问吴道爷，您怎么得的这个病？
不知道，不清楚。
哎呀，这是咱爷俩唠起来了，我不是郎中，我也不会治病，就眼前的了，擦擦抹抹包包行，要想根治这病，我没那两下子。道爷您看怎么能治得好，给他撅根儿呢？
哎，在这深山老林，上哪儿找巧手的郎中啊？咱也拿不出这笔银子来。不过我倒听说过，山上野草当中有一种草，其形好像羊犄角，名呢叫羊角腕，
如果有这种药，他就能把毒，专治这病疮。
是啊，嘿，我们山里有的是。
您这一说，我才明白啊，叫羊角腕。那您等着啊，我现在去采去。要不说助人为乐，尉迟和放下手里的活计，一溜烟上了山了。时间不大，抱着一捆子，拿到老道面前。吴道爷，您看是这种草吧？
正是，正是。有了它，我的恶疮就能好了。
那怎么用啊？
哎，用这叶，不用这杆儿，把这叶附到我伤口之上就行。
哦，哪有疮往哪贴？
对对对对，
它专能把毒。
施主，我就麻烦你了，一天要更换数次。
哦，那行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。尉迟和真认真呐。一天更换数次的数次，没完没了。哎，这边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，一种草药治一种病，这恶疮还真怕这种药，把那能啊毒全拔出来了，眼瞅着消肿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尉迟和也没做豆腐，也没卖豆腐，十天的功夫把老道给治好了，老道能下地了。尉迟和两口子也高兴，老道更高兴啊，拉着尉迟和的手，施主，
贫道得怎么感谢您？
哎，道爷快别这么说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啊，我不敢说我积德行善，这是应该的。
哎呀，难得难得呀，施主啊，人有好心，天有好报啊！将来你必定大富大贵。
哎呀，我不求那个，不求不求不求。道爷，你现在觉着行了？
哎呀，好了八成了，
行了。施主啊，我看你这些日子也没做买卖， 光围着我忙乎，损失惨重啊！贫道告辞了。我要一走，你该做生意得做生意呀、啊！我不能再耽搁了。
道爷，别，你讲话的才好八成，得好十成，你走我才能放心。再住几天，没事，反正也耽误了。我们家日子过得不算富裕，但也饿不着。前后有园子，还有地，养的什么都有。哎，我就当放假了。哎，道爷，再住几天吧。于是和一再挽留，夫人刘氏也挽留，老道没办法，又住了五天，也就是半个月。老道彻底好了，要说健步如飞，那有点夸大其词，但是完全恢复了正常。哎呀，老道是千恩万谢。第二次提出要走，于是和也就不留了。跟夫人刘氏一商量，老道这么困难，能就这么叫他走吗？咱家那柜子里还有多少钱？钱不多，不多是多少？也就是一两多银子吧，都拿出来，都拿出来。一两多银子就不算多了，让他做路费吧。另外我那衣服 你看看有那剩下的拿几件，让他换洗换洗，身上的道袍太惨了。哎，弄个小包把衣服包好了，于是和拖着银子拎着包来见老道。道爷，相处半月没处够啊，您是出家人，积德行善呐、啊、这个呢您带着，这是换洗的衣服，拿不出手去，您包涵。这一两多银子你也带着，我家日子过得不富裕，拿不出更多的了，您以作不时之需。无量天尊，好吧，贫道收下。老道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。就这样，于石和送着吴老道从村里到村口，一直到峪口，离家就好几里地了。老道一边走一边东瞧西看，这走起来非常缓慢。走着走着，他站在这儿不动了。于是何就问道爷：“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施主啊，你对我这么好，贫道无以为报啊！要说将来我还你多少金银财宝？”我是出家人，没那能耐，现在就送你一件礼物。